澎湃新闻报道，12月17号，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日本电视台记者问，高市早苗首相发表涉台言论后，中国外交部约见东南亚国家的大使，转达了希望东南亚各国支持中国的立场。中国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中国外交部和各国驻华使领馆保持着正常的工作联系。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是包括东南亚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他说，我们注意到近期不少地区国家再次强调恪守一个中国的原则，反对台独，支持中国统一大业，警惕和抵制军国主义复萌。澎湃新闻呢，就列举了三个郭家坤说的东南亚国家支持中国的立场。那这三个国家是哪三个呢？第一个就是缅甸。缅甸国家安全与和平委员会有个新闻发布组的组长叫卓敏吞，11月21号表示，缅甸政府注意到日本首相相关表态，缅甸政府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始终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将一如既往的支持中国维护国家统一的努力。第二个是柬埔寨，柬埔寨外交和国际合作部的发言人11月26号表示，柬埔寨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三个是老挝，老挝外交部11月28号发表声明说，老方重申一贯立场，坚定支持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坚定奉行一个中国的原则，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但是呢，这三个国家能代表东南亚吗？中国怎么不早找泰国马来西亚？我估计是早了，别人不理他不说。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石板明夫今天发了一个帖子，石板明夫说，最近中国外交部一连串的动作让人越看越有一种病急乱投医的感觉。因为共同社报道说，中国外交部这几天把东南亚各国的大使叫去谈话，要求他们表态支持中方，批评日本，甚至连欧洲国家在进行例行外交协商的时候也被反复要求表态。而且这种说法呢，与其说是外交，还不如说是一场焦躁的宣传战。石板明夫的帖子说，特别注意的是什么呢？差别对待的态度，中国对东南亚国家呼之即来的态度，但是对欧洲呢，就包装成务实沟通。这本身就暴露了北京内心深处的世界观，对谁可以被威吓，对谁可以需要被安抚，一清二楚。但问题是，你这么露骨的手法能换来支持吗？恐怕只会让更多的国家看清中国一言不合就逼人站队的本质。事实上，这波操作恰恰就显示出中国已经有些黔驴技穷了。因为中国自己经济下行，问题丛生，没办法在国际规则或者道德层面提出有说服力的论述，所以只好呢不断地把声量拉高，姿态拉满，企图用数量和气势来掩盖内容的空洞。这种做法在短期之内或许能够制造声势，但效果必然有限。中国这么做反而可能促使日本加速国防和外交战略的转向，因为近来不只是日本，就连韩国在内的周边国家都开始公开的讨论核武器啊、潜艇啊，以前很敏感的议题。东亚和东南亚的安全架构正在悄悄地发生结构性的变化，而推动这个变化的正是中国自己粗暴的行径。中国现在的做法，与其说是在争取支持，不如说是在消耗自身的信用。石板明夫的观点非常犀利，从时间上看，这三个东南亚表态的国家，他们表态的时间都是在11月底，那个时候正好是双方激烈冲突非常强的时候。但是最近呢，中日关系有缓和的迹象，其中有一个很明显的事件就是12月13号南京大屠杀公祭，中方主动降低了整个的规格和调子。另外一方面呢，日本方面高市早苗首相12月17号他在官邸举行国会闭幕记者会，那讲到中日关系，他说，正是因为存在悬而未决的难题和课题，沟通尤为重要。今年补充预算获得通过，兑现了和国民的承诺，在实现强劲经济、强大外交和安全保障上 展示了一定的方向。鉴于安保环境的变化，力争明年修改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三份文件。在台湾问题上，高市早苗上垒成功，日本迟早会在台湾问题上跟中国交手，只是时间问题，这个迟早会发生，一定会发生。那现在已经发生了，结果就是高市早苗上垒成功。有点意外是高市早苗一上台就被立宪民主党就在国会盘问，最后把这件事情挑出来了。立宪民主党跟中共关系非常密切，所以有可能是中国方面的授意，因为这个时候摊牌对日本不利，对高市早苗政府不利，对中国有利。因为高市刚上台立足未稳，中国趁机把他打下去，但是人算不如天算，高市早苗超高人气，他的一系列政策包括台湾的政策得到日本社会的广泛支持，而且最重要的是美国总统川普大力支持他。高市早苗的策略很简单，一上垒死活不认账，就说我没改变，历来如此。他坚决不撤回在国会的台湾有事的言论，等于告诉大家我们站到这个位置上了，不打算回去的了。这很重要啊。美国保卫民主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克雷格辛格尔顿12月2号发表一篇评论文章，标题就很有特点，日本改变了世界对台湾问题的思考方式。文章上来就说，一句话就能撕裂大国信心的伪装。上个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发表讲话时说，如果中国对台湾发动攻击或者实施封锁，将构成对日本生存威胁。按照日本法律，生存威胁意味着可以动用自卫队赴海外作战。高市早苗只是将早已心照不宣的事实说出来，台湾如果发生危机会直接威胁日本的国家安全。高市早苗的表态是日本政府迄今为止最明确的公开信号，就是日本有可能协防台湾。文章说，北京对此的反应如同宣战。官方媒体把高市早苗描绘成复活军国主义的人，中国外交官甚至在网上发出了斩首的威胁，中国还暂停了一部分商品的进口，还劝阻中国的游客别去日本，并且加大了在中日有争议岛屿的海警巡逻。事实上中国走得更远，在东海和南海搞了一场100艘军舰的军事集结，当时整个东亚地区剑拔弩张，气氛非常紧张。这一次呢，川普就没有掉链子，川普把林肯号航母和第21驱逐舰中队从美国第三舰队配置给了第七舰队，等于是印太地区同时部署了两个航母打击群。美国的做法是，如果打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就两艘航母打击群，也就是说他在印太地区部署了准备打一场大战的军事力量。那与此同时呢，禁日令并没有对日本的旅游业造成实质性的影响，反而是佳能和索尼的撤出中国带来了更大的冲击。接着就是日本抓住解放军雷达锁定日本战机的事件，坚决回击，防卫相小泉纯一郎凌晨两点钟开记者会。这个事件基本上就把解放军100艘军舰的集结压力就化解了。也就是说，随着南京大屠杀功绩的过去，中日之间最紧张的阶段应该是过去了。高市早苗扛住了习近平的暴怒，日本通过这一招朝着正常国家又迈进了一步。与此同时，中日关系是回不去了。理论上来说，中国已经穷尽了所有的手段向日本施压，但是并没有伤到日本。日本现在也不客气，七国集团峰会不让习近平去，日本跟以前不一样，现在该出手啊就出手。中国外交部一直想办法占嘴上的便宜，但是这不是地缘政治的利益，最多给小粉红一些慰藉，没有用。加拿大总理黄循才11月19号对中日关系发表评论，日本是东南亚最信任的大国，新加坡和东南亚国家都支持日本在安全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希望中国和我们一样放下对日仇恨，各方都希望亚洲保持稳定，这符合所有人的利益，希望中日找到方法把问题降温。谈到台海问题，黄循才说， 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走向非常关键。当前美国根据台湾关系法和美国的一中政策支持台湾自我防卫能力的同时，强调不应该有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他认为只要美国维持政策一致性，就有很大的机会维持台海和平稳定。新加坡可以代表东南亚，新加坡是东南亚的领头雁，那现在意味着中日关系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好是不可能的了，但是最坏的情况应该是过去了。